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同学请放掌。好，一样，我们上课其实好回顾我们上一周所上的课程。好，我们的习惯还是一样看我们的科判啊，所以我们的科判在就是行大行的这个科判，我相信同学是有印象的哈，在第几页呢？对，就是97页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同学就是可以对照一下我们非行非作三昧的部分哈，非行非作三昧的部分。同学如果翻到97，不妨其实也可以顺便看一下98页哈。那智者大师其实在劝修的部分，非行非作三昧是没有劝修，没有劝修的原因就是说不鼓励啊，不鼓励修这一个。但是湛然大师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在越到末法，越到近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环境，如果非行非作三昧都没有办法修的时候，那么大概其实所谓的行大行的四种三昧几乎都没有办法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其实就是尽量的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三昧。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举心动念，如果可以观照得到，那可以运用运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可以随手修的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是更加的方便哈。所以虽然是无劝修，但是呢，湛然大师在智者大师的后代有提出来哈，这个三昧的重要性。那也彰显哈，其实我们非行非作三昧，它的篇幅在四种三昧是占最大的，也彰显其实智者大师对于非行非作三昧的重视，好重视，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了解，好好的去了解。那我们非行非作三昧呢，我们在上一周已经进入了第二周的一个所谓的解读嘛，对不对？哈，在那个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在《一诸经明非行非作三昧》是上上一周我们所看的，就是依《请观音经》所做的行法、观法跟破障的这个内容。而上一周呢，其实算是我会觉得是《一诸善明非行非作三昧》是一个重点，是一个重点。而这个重点呢，除了说是在四蕴心的了解之外，还有其实就进入到善恶跟无忌的这三种心的状态的运用的第一种，就是利众善来说明四蕴心的运行。就是我们其实就已经进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善法来做观修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或者上一周到底有了解了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这个都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其实就进入到那个所谓的依诸善明非行非受三昧的科判的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就可以非常简单扼要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四蕴心还有利众善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而利众善呢，是用六度来做一个举例，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嘛，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上一周到底看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稍微来回顾一下，稍微来回顾一下这个是刚刚的这个科判的部分，就是我截取什么呢？依诸善来说明非行非作三昧的段落，还可以吗？然后呢，我们上一周看到的其实四蕴心呢，它的一个所谓的概要内容是这一个最简单的嘛，然后呢，就是知道什么呢？我们一个所谓的行持这个三昧的，知道心有四种相貌，而这种四种相貌，我上一周用一个图来做一个那个所谓的了解，对不对？就是畏念、欲念、念跟念已，对不对？而它呢，其实是一种所谓的心的状态的一个运行的过程，从还没有升起到快要升起，到正在升起，还有什么呢？这个念头 过去了，谢了，好，这样子。而这个呢，其实我们其实行者在用功的时候怎么用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善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善嘛，哈的这个念头呢，你怎么样呢？反照去观察，好，观察这个心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不只观察而已，你还要知道它呢，相它的真实相貌是一相无相的，好，一相无相。一相无相就是说它的一个无所得无所住，或者是它的一个真如实相的意思，好，这个就是对于四蕴心它的一个了解。而这个了解很像是什么，同学知道吗？很像是我们那个数学公式，有没有它的一个程式，你的这个程式你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运用在什么呢？每一个心所上。那用这样子的一个程式呢，其实就是把每一个觉照到的念头，然后用这个四蕴心的方式做观照。那么这样子久而久之呢，其实你就可以达到所谓的成就，哦，意思是这样。那其实我上一周其实也跟同学说，这个是一种所谓的在修观的一个方法。但是同学大部分的同学是念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念佛呢，其实知道这个观照跟念佛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差别的一个所谓的简单跟容易，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非常非常清楚，念佛是不是相对有点简单多了？你不用很那个去做一个绵密的观照，你在念头的一个佛号，在这个佛号呢绵密清清楚楚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止跟观的运用，哦，所以念佛相对而言是单纯，而且怎么样，那个非常非常好运用，而且呢让一个行者更加更加的容易去受持，哦。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念到这个部分呢，还是一样是可以配合我们自己本身在实修称名念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哦，就是让我们的佛号更加清楚明了，让我们的心更怎么样呢，没有起心动念的其他散乱跟妄想，在这个地方能够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持续的让心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把持着，我们的修行上其实就是在慢慢提升，好，慢慢提升。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而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就是利众善，然后从六度来做说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就是举坛度，以布施度来做一个范例，哦，的一个所谓的解读。所以这个范例呢是有什么呢？十二世跟一一世聚六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哦，所以我们来先来看这个就是坛度的部分，哦，也就是说其实，哦，在底下的进程当中其实有两大元素，一个是六度，一个是十二世，对不对？而六度跟十二世还记得吗？我上一周其实也用图来让同学做一个了解，那个图其实是有一点感觉有点复杂，但是我已经把复杂把它简单化了，就是这个图，对不对？就是有两个元素，一个是六度，一个是十二世。十二世就是六受跟六作，然后在这两个部分做一个什么呢？相配合。那虽然有点复杂，但是其实我是跟同学说，其实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让同学就是要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起心动念，每经过任何的一个六根对六尘的觉处，或者是你的行住坐卧与卧坐坐的任何的举止动作，都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修行上的观修。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有这个部分的理解，这样就好了。那如果同学其实有一些同学是学的比较深，哦，那如果能够更加去了解说，哎，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个内容，哦，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更进一步去了解六度六受跟六作它的一个运用相应配合的一个说明，哦，而这个配合的说明呢，其实就是一种正跟反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说明。那头先呢，其实我们是从左手边这个地方做说明的，对不对？也就是举坛度，然后呢用什么呢？六受还有六作来做说明。以什么呢？以六度当中的布施度为主，然后呢来说，以这个那个十二座呢 来做一个配合说明、哦、主要是这一个。那我们是从眼受还有行呢举这两个来做说明的、哦、来做说明的。那另外呢就是一一是呢聚六度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每一个都聚六度，就是眼受聚六度，耳受聚六度，乃至呢行住坐卧与默坐坐都聚六度，就有这两个部分。这样同学还记得吗？可以哈。所以知道这样子之后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像这一个是约十二式论六度的部分呢，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舍六受，一个是呢运六坐的部分。然后呢主要是行什么呢？主要是行空观、假观跟中观。好，空观、假观跟中观。那以这样子，不管说是约十二式论六度，或者是一一式呢聚那个所谓的六度的部分呢，其实这里其实就是不跟什么呢空假中三观做分开，也就是每一个所谓的起心动念都是运用所谓的一心三观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行，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对了、哦、这样子就对了。好，这个是这个部分、哦、上一周其实在讲的这个部分。那我不知道同学还 OK 吗、哦、如果还 OK 的话，这样就有心力再去看今天其实的一个所谓的内容的部分。因为今天的内容其实就是说复杂会有一点点复杂，那我就尽量把它简单化了哈。那可以接受多少，那么其实就可以就是接受多少都没有关系哈。那大概这个是上一周的所谓的课程哈。那除了十二式然后论六度之外，还有一个约一一式聚六度来说哈。一一式就是就行聚六度，就于一一式聚六度而论哈。那还记得吗？刚刚的那个图其实就是对照的，就是这一个一一是有没有聚六度，所以眼受聚六度，耳受聚六度，鼻受聚六度。然后这边呢其实是用行呢聚六度来做举例说明。好，我们课本是用这个以这个举例说明，那其他十一是呢一样都聚六度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行持方式。好，行持方式。好，这个是上一周其实我们所看的内容、哦、所看的内容。那还可以、哦哦、还可以。那如果说还记得或者是说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直接来看我们底下的那施度，就是布施、哦、布施来说明他的一个所谓的修行方法、哦、修行方法。对啊，持戒。我刚刚说布施哦，哦，不好意思，想的跟说的不一样哈、哦。对，持戒哈、哦，施就是持戒哈、哦，哦，非常好。那个、表示同学，你看有进步很多哈、哦。那其实哈、哦，在进入这个课程之前呢，其实我必须要跟同学讲哈、哦，就是说，在那个所谓的四种三昧的第四种，这个非行非坐三昧哈、哦。我必须要跟同学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提到有关修行的部分嘛，对不对？修行的部分其实我们渐渐的、哦、就要把事项上的行持，就是说其实我会鼓励同学在我们的生活上有一个定课，那最好呢其实可以做一点修持嘛、哦、什么修持呢？比如说念佛是最基本的我们的一个修持功夫，那可以的话其实就是诵经然后拜忏，或者是呢其实你自己本身有打坐，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所谓的行持的一个种种各方面的一个行持法门，那都鼓励同学去参与哈，然后甚至去受持。但是其实进入到非行非坐三昧的时候，必须要跟同学提出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修行上的功夫哈，越来越运用纯熟的时候，你必须要重视的是你的那一个念头。当然啦、啊、其实要进入到运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运用空假中，那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必须其实要具备很多很多定啊还有观的这个条件。但是在还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定跟所谓的修观的条件之余呢，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哦、我们的起心动念其实每一个因呢 就是起心动念的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因，它所连结的就是我们日后会结的这个果报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因果法则的连结。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念头的把持，乃至呢我们在念头上的一个所谓的修正，其实是变成是一个我们在那个所谓的修行过程当中必须要非常非常重视的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那有没有说哎，真的有没有，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有没有说哎，真的念头有多么大的一个重要性吗？那确实会可以给我们招感多么大的一个所谓的业果关联吗？有的 哦, 哦有的，其实在经论当中其实都会多多少少提到、哦、像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就是这个是在法句譬喻经所提到的。怎么了吗？还好吗？没事、哦、好。那在法句譬喻经所提到的，就是有一次波斯匿王他在行那个所谓的布施的时候，而且行供养的时候，供养的是佛陀跟他的大弟子，这时候有两个商人看到了哦，一个商人他是习惯性起善念，一个商人呢是习惯性起恶念。所以习惯性起善念的这个商人呢，其实他看到哇，那个国王可以供养佛陀跟佛的弟子，他给予极大极大的随喜跟赞叹。而在这个当下呢，其实他种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善因。同学都知道嘛，随喜有很大的功德，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商人看到他就不是这样，他就说凭什么佛陀跟弟子会接受国王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布施跟供养？那个国王是不是头壳坏掉了？他起这样子的一个恶念。所以这两个商人单单起恶念的时候，那他们就这样子哦，就走了哈、哦，走到一个凉亭的地方休息的时候，那个起善念的，因为这一份善念，那个对于所谓的布施的一个所谓的随喜，对于供养三宝的这样子的一个赞叹，龙天护法护持着哈、哦，起恶念的这一个商人呢，其实在半夜的时候啊，就不小心就在凉亭这个地方掉下去哦。那隔天刚好有马车经过，就把他怎么样呢？对，压死了哈。那压死的时候呢，这个起善念的商人觉得说不好张扬，你知道吗？因为一说的时候，人家会以为说他害死了这个恶的商人哈，所以他就连夜逃跑了哈，逃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刚好是就是往生。那往生的时候，这个国王呢，其实在往生之前就写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诏书，说他呢的王位因为没有子嗣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要找到一个就是不是非常非常具有才能的，但是他呢其实就是有一批神驹嘛哈，他这只神驹看到这个人呢平凡的人，他会自己跪下来，那么这个人就是未来的国王。啊、果然这个起善念的商人其实就因为躺在草地上，然后不知不觉神驹就跑到他的旁边，然后跪下来，然后他们就把他扶过去，就请他过去当那一个国家的国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个起善念的商人就觉得很奇怪，我一生当中也没有做什么善事，然后他就回忆起那时候其实经过那个波斯匿王有没有供养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善法因缘，所以呢就跑去请教佛陀，佛陀就把这一段的一个所谓的事例呢讲给这个商人听。所以单单恶念跟善念所成就的一个所谓的善果跟恶果，就有这样的一个截然之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做警惕的。那当然有觉察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要去做一个关照跟修正。那如果习惯性起恶念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好好的怎么样呢，要好好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非常非常的要做反省了哈。那如果习惯性起恶念，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用恶观修的这个方法哈，这个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类众生，然后呢其实也是一样哈，佛陀对这一类的众生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慈悲哈，他还是有办法做修行的哈，有办法做修行。好，那我们直接看第二个，就是有关持戒的部分。好、哦，约十二是论施度，一样哦。如果同学还有记得刚刚的那个所谓的布施度，哈、哦，就是坛度，它的一个十二是论， 贪度的部分的时候，适度一样，好，一样是舍六受，然后呢运六座，好，运六座。所以六受同学还记得吗？六受就是，是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一个触受，好，这个触受。所以我们底下看哈，根立六尘中呢，净持警戒哈，净持警戒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哈，很像我们禅宗怎么样呢？守住我们的六根门头，哈，然后怎么样呢？不让它向外攀援的意思，哈，如请有波一滴呢不请，哈，这个其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国王命令一个大臣，有没有？他头上带着一个装满油的油钵，然后让他怎么样呢，在所谓的市集当中走路，而且怎么样命令他一滴都不可以怎么样外泄出来，如果外泄出来就要杀头。所以一定可以知道嘛，这个头上带着油钵的人一定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为什么小心？因为一滴漏出来他的头就没了哈。一样啊，我们修行也是一样是如此，就是当我们对于修行非常非常的重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六根然后攀缘六尘在这个地方呢做很大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缘外境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啊，哦，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上其实的一个所谓的谨慎功夫，哦，谨慎功夫。这是第一个舍六受，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比起贪度更加的简单，哦，因为该受持的方法贪度都已经讲过了，哦。第二个运六座，哦，就是约呢六世座观，哦，于呢六座当中呢威仪速速进退有序但明持戒，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有讲到两种，就是我们这边是讲到持戒对不对，而这边呢其实就有讲到持戒单单只是持戒相的时候，他呢得到的果报是升天，但是持戒还可以做观慧啊，观慧的时候呢才是一种所谓的持戒波罗蜜，是差在这个地方。同学可以看到投影片上我大概是分两种段落啦，哦，那同学就可以看到这两种持戒的一个所谓的不一样，哦，所以在六座当中呢威仪速速进退有序但免持戒，哦，所以那个持戒的威仪是非常非常的，哦，具那个所谓的威仪相貌的，哦，那这个持戒果报呢是生出受乐，不是三昧，不明波罗蜜，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持的是戒相，展露出来的是 外相的威仪，但是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尊敬。但是呢如果更进一步把持戒的这一个所谓的运作呢用观慧，就是从内心里面有没有去做修持，那么于十二世呢施罗自成，哦，施罗自成就是戒呢的波罗蜜其实就可以成就，哦，而什么观慧呢？就是空假中，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观慧呢其实还是一样是以四蕴心来做一个所谓的观修。那四蕴心比如说啊那个所谓的杀盗淫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心啊有杀心起来的时候，这个心起来一样是它有四个相貌，还没有起来，快要起来，已经正在起来，还有什么呢？泄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的这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做观照，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观慧，哦，这个就是观慧。所以一样是空假中，哦，空呢是未观未见色欲见见跟见已，那这个呢就是四蕴心，哦，同学知道为什么是见吗？眼根对色尘，哦，所以是用什么呢？眼根对色尘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哦，那个所谓的四种念的相貌的一个所谓的生气，所以是未见色欲见见跟见已，这个四蕴心呢种种推求不得怎么样呢所起心的相貌，也怎么样呢没有得能观的心的这个能观者，所以能跟所都不可得。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能所具泯啊，所以不内外无去来，即呢无生灭，所以这个就达到空，这个 OK 吗？ 哦，这个空的部分其实我们好像讲到蛮多的一样啊，这个解读的方法还是从能跟所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所谓的区分，了解之后知道能所都不可得、哦、然后呢就能所具泯，其实就可以达到即灭无生、哦、好，这个是空观。那底下呢假观，假观因为是谈到持戒、哦，所以这里的假观呢，智者大师是用十种戒呢来做说明、哦、那这十种戒原则上其实是智者大师结合什么呢，结合大智度论跟涅槃经啊。所以你在大智度论可以看得到，在涅槃经也可以看到，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两者其实是一样，那个所谓的内涵都差不多、哦、就是一样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一起的理解。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假观的部分、哦、那它的一个所谓的十种戒法大概了解一下、哦、它的一个所谓的说明、啊哦、这个说明。那如果说同学有印象的话，其实在我们法华玄义的时候也曾经有提到这十种戒、哦、那这十种戒呢其实是从浅到深、哦、从浅到深，因为那个所谓的究竟戒的时候其实就是佛戒、哦、佛戒。那这个也说明什么，其实也有一点其实在代表我们每一次讲到假观的时候一定都会提到什么呢，十法界嘛，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啊，持戒也是一样，会把这一个、哦、配合那个所谓的十法界大致上的一个所谓的做相应的说明、哦、做相应的说明。可以的话其实我们就进入假观、哦、进入假观。那这个戒的部分呢，同学其实不用太过于紧张、哦，等于说是一种所谓的知识上的多闻熏习、哦、知道诶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戒法的内容，这样就好、哦、这样就好。能如是观身口七支、哦、那尽呢若虚空，那这个呢是持不缺还有不破，也就是说其实你能够观身口意七支啊、哦、然后呢清净像虚空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持什么呢，不缺戒跟不破戒。而缺戒跟破戒呢其实是属于四众戒跟四众戒以外的戒法。好，所以同学可以看注解的这个部分，四众戒就是杀盗淫啊，杀盗淫妄、哦、这个是缺戒。所以缺戒比破戒还要更严重，因为他犯的是根本众戒、哦、那持不缺戒嘛，然后还有不破戒，其他的其实就是属于破戒的部分、哦、同学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哦、那不穿戒呢指的是呢不要让什么呢，不要让我们的烦恼还有我们恶的念头怎么样呢穿入我们的心的意识，这个叫做不穿戒。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因为它已经谈到什么呢，烦恼穿入心的部分、哦、所以这个是属于不穿戒。破四蕴诸恶绝观，这个就是持不杂戒、哦、所以这个已经可以达到什么呢，达到涅槃，因为它可以破四蕴嘛。同学现在应该对四蕴已经有很大的熟悉了对不对、哦、就是畏念欲念念跟念意，所以我们能够把这四新的四相破除掉、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达到空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一种所谓的声闻戒法了哈。所以就是持呢不杂戒，为涅槃为世间向恶处，这个是名呢为杂哈，也就是类似于像我们藏教哈，藏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藏教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持戒，这是第四个哈，第四个还可以哈。好，那我们看第五个是定供戒，第六个呢是道供戒，这两个可以一起看，因为呢一个是定一个是道，然后呢都是供戒，没有错。其实看到这个所谓的名称就可以用这个名称的一个所谓的意思来做理解，这个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哈，第五个不为四蕴所乱哈，这个就是持定供戒，那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行四蕴心而让自己的心产生杂乱，所以不乱其实就是一种定了、哦、是一种定了。所以入初禅二禅等诸禅定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其实会产生、哦、怎么样呢， 防非止恶的戒体，所以这个产生防非止恶的戒体一定是跟我们修禅定有关系。那我因为我们禅定的力量，所以暂时让我们的心不起什么呢？不起恶的念头，所以这个是定功戒、哦、定功戒。所以行那个所谓的修行那个所谓的禅定，其实正啊正的禅定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哦、功用。所以修定有没有功德？有功德啊，因为有禅波罗蜜，所以你用所谓的正定的方式在修持禅定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一种所谓的修行上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增上、哦、修行上的增上的一种功夫、哦、的一种功夫。那第四个呢，四蕴心不起，那么就是起道持道共戒、哦、道共戒其实就是已经是属于那个三圣圣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程度、哦、同学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解释、哦、就是三圣圣者呢入色界所发的一个无漏定、哦、这个无漏定呢是跟无漏智相应的，所以 才叫做道嘛，对不对、哦、然后呢因为有 这样子的一个无漏定所产生的无漏智，自然而然你身心就会有一种所谓的防非止恶的力量、哦，这个就是无漏律仪，这个就是道功戒、哦、道功戒。所以这种防非止恶的戒体其实是很重要，我们是有戒体的、啊、像我们人其实至少都会有五戒戒体，你叫你随便去杀一个人你一定不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戒体，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杀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跟行、哦、我说一般人而言、哦，所以这个是属于道共戒、哦、道共戒。而这个道众共戒是更高的、哦、就是它已经有达到无漏定而产生的无漏智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哦、这是第六个、哦、第六个。第七个呢是分别种种四蕴没有它的一个所谓的挚爱，这个是无着戒、哦、无着戒。它呢其实已经不会执着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四蕴包括戒啊，他的一个所谓的不会产生执着、哦、那这个是解脱无所系缚的、哦、无所系缚的。那其实对于有一些其实行者其实还是一样在支持戒法学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在着执着跟没有执着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能够达到无着戒，其实心已经可以领纳那个所谓的所有的戒法了、哦、所以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戒相而产生执着、哦、而产生执着。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呢是智所暂戒，一样、哦、我们就是看底下的解释、哦、就是诸佛菩萨辟支佛还有声闻所暂的一个所谓的戒，若行是戒呢用是戒，那么是名呢智所暂戒、哦、那有关智所暂戒的内容、哦、其实我倒是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那么就可以参考大智度论或者是涅槃经上所做的一个详细解释、哦、这边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智者所称赞的戒法这样子来做说明、哦、而智者是谁呢？就是佛菩萨辟支佛跟声闻、哦、所赞叹的所称赞的、哦。那第九个呢是大圣自在戒、哦、就是随戒不随外缘，如呢自在人没有任何的系缚，那持世戒呢不为爱结所拘，那么这个是属于大圣自在戒、哦、那也就是说持 这个戒呢不会因为自己本身的贪爱或者是烦恼而呢拘缚到自己、哦，那必须说这个所谓的自在戒已经是属于大乘法了、哦、大乘法比起所谓的声闻的戒相还有缘觉声闻缘觉等等的那些声闻戒法还要更高层、哦、更高层。第十个呢是如来戒者无有因缘，是故得名为究竟戒、哦、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如来戒、哦、如来戒就是佛戒。所以从第一个一直到第十个是属于什么呢？从最浅的然后渐渐达到最高的佛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层次、哦、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也可以相应于我们常常在讲到假观的时候的这种所谓的十法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哦、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好，这个是属于假观、哦、假观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中观。 还可以哈。哦，应该不会太快哈，不会太快。我想这个部分呢，应该可以用所谓的我们上一周所看到的那个所谓的布施哈的这一个所谓的度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做一个比照的解读，我想应该就会比较清楚。来，中观的部分呢，一样是双遮二边、双照二边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所以，我们看心即明镜，那么就会双遮二边，正入中道。二边是哪二边？空假二边，对，没有错哈。双遮就是非空非假，遮就是遮除、泯除哈，正入中道。然后呢，双照二谛就是空假二谛。所以，不思议佛这境界呢，具足无间。所以你说是空，是空，是空假也对，不是空假也对，同时是空假也不是空假，都是哈、哦。这个是属于中观的部分，所以中观呢也是建立在空假二边的什么呢？的一个运用说明哦，不离开空假而有中观哈、哦，这个是必须要去渐渐知道的这一个部分哈、哦，不是空假，然后另外一个中哈、哦，好。第二个哈、哦，就是进入到第二个，就是曰一是呢，具六度而言哈、哦，这个是把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六度哦，在这个地方全部把它就是列出来哈、哦，它都是用所谓的不可得，然后呢就是那个不动，然后无染无乱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什么呢？来做说明哈、哦，来做说明。好，那我们来看曰一一是具六度而言，哈、哦，曰一一数是，色者色法，受者三不可得。哈、哦，还记得我们上一周在谈到谈度波罗蜜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三者不可得，或者是三世皆亡，其实是从心法上来看的，哈、哦，所以已经不是我们所认知的。布施的人、布施的物，还有什么呢？布施的那个所谓的自己啦，能布施的人，这三者不是这样子哈、哦，而是从所谓的就是行者的心法这个地方来做解读，所以是色者、色法跟受者这三事都怎么样呢？都不可得来说明谈度哦，来说明谈度。好，底下人呢，哈、哦。为什么没有持戒？因为持戒是在刚刚我们的这个说明了，哈、哦，对不对？所以就直接进入到第三个忍，哈、哦，于呢色还有色者会怎么样呢？安心不动，这个呢其实就是忍，哈、哦，这个就是忍。其实同学可能哈、哦、看到这个会没有什么感觉啊，反正其实就是六度嘛，布施来持戒就是刚刚说的。忍住呢，来就是精进哈、哦。其实忍住的部分呢，其实还是一样很值得我们去关注跟重视哈、哦。同学应该常常会看到，就是在《金刚经》所说的佛呢，过去生是什么呢？忍住先忍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本生故事哈、哦。我不知道同学对于那个佛忍住先忍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认知，或者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了解。或者是会带给自己怎么样的一个思考？像我，比如说，我们，你要说什么呢？像我们哈、哦，在提到那个忍辱先忍的时候，然后再又看到这个六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哎，比如说，哎，我们那个佛陀当时其实在行忍辱的时候，他都被割解身体呀、啊，一节一节的被割到这样子，然后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不起嗔心，那这样子到底对于他的修行上，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说明，或者是他得到了怎么样的一个高度，或者是证明了什么？哈，在这个地方，我倒是觉得可以提供一点的一个所谓的看法，就是可以看到哦，像佛陀行那个忍住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一念的嗔心都不起，他所把持，或者是说他的用功的部分。其实就是那一份心的把持，什么心的把持？ 贪嗔痴的嗔没有起来，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就是当我们在碰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有多么的有力量，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随眠到底多么的容易起来的程度，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修行上的一个深厚跟浅薄，对不对？那当然其实也有看到啊，持戒的部分，就是佛陀当时其实在行忍辱仙人的时候，他内心戒法的什么呢的这样子的一个坚固，因为持戒就是清净嘛，而呢这个戒的清净包括戒的不违犯，在内心上就是什么呢，没有落入烦恼的结识啊，有没有？所以这么大的境界给他，他就怎样呢，不起心动念，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起嗔，怎么样就是不起嗔，这个其实就是看到什么呢，修行的功夫也是在这个地方，好，也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解读的话，其实当我们进入到那个精进的部分的时候，同学可以试着再看看哦，像色色者无染无间，名什么呢，必离耶，就是精进，哦，精进。而且刚刚其实顺便讲一下忍住为什么重要，哦，在西藏，哦，有一个菩萨叫吉天菩萨，蛮有名的，哦，他其实是写菩萨行论的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著作，哦，他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在世间上没有比嗔嗔心的嗔更严重的罪，没有比什么呢忍辱的忍还要大的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忍辱其实对于我们在修行上其实是一个扮演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跟所谓的素质啊，那不妨，哦，其实可以看一下自己本身，哦，忍的程度有多大，哦，或者是忍的程度有多小，可以好好的去觉察一下，哦，好好的去觉察一下。好，底下看精进，哦，其实就是连结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精进。色跟色者是什么呢，就是无染跟无间的，哦，无染跟无间的。而这一个所谓的无染无间呢，其实怎么样呢，可以提供，哦，给同学做一个所谓的思考，哦，跟那个所谓的怎么样呢，检查自己，哦，就是当谈到精进的时候一定是属于心的精进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那个所谓的那个非行非坐三昧，对于有关内心上的一个所谓的精进的进行的持守的时候，不妨其实可以，哦，倒回来看一个修行者，修行者不一定是出家众啦，就是诶学佛很久的啊，哦，等等的，其实可以看到，哦，比如说有人，哦，其实像我不是鼓励同学可以的话就是设定自己的早课晚课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行持，有人其实还不错啊，其实就这样行持行持行持，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然后他突然跑来跟你说，为什么我其实这样做早晚课我好像一点改变都没有，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怎么样呢，问问看自己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持，包括念佛也是，哎，我都是在念佛啊，为什么感觉我好像都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进步，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会觉得不妨可以看看在所谓的内心的精进的这个地方，就是你有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变，而你呢其实都没有在心的这个地方的状态做任何的变化，好，当然这个变化其实就是我常常跟同学所说的什么变化呢，比如说我变得更善啊，更好啊，有没有，我的烦恼更不容易起来啊，对不对？然后呢我的心更调柔更有慈悲，而呢你在这十年二十年当中你就是什么呢，像机器人一样，我早课做一做晚课做一做然后没事了，这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呢，就很可惜，哦，这个就很可惜，这个就是把自己本身怎么样呢，心抽离于自己本身做功课之外的一个状态，哦，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要谈到精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的修行不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的功课是一种所谓的提醒跟一种所谓的加强自己本身在我们修行上的一个所谓的用功上的一个累积资粮，这个时候呢相信如果每一天的反省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哎，我们有哪边待改进的，那在今天明天一个月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痛定思痛，做一个改变的时候，那我相信其实没有多久的时间，我们的修行上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才不会觉得说好像有学佛跟没有学佛没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没有很大的差别的原因是自己本身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个核心上的一个所谓的怎么样呢，调整思考转化。所以还是一样归结还是在这个地方归结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其实在湛然大师的一个论著当中有提到一个例子不妨可以跟同学来分享那当然有的同学其实已经有在看湛然大师的论著在那个所谓的提到做功课的这件事情呢，在隋唐那个时候有两个出家众，这个是提到两个出家众，一个是沙弥，然后一个呢是一个比丘。那这两个比丘时间刚好怎么样到了，就是同时往生到那个所谓的阎罗王的那个地方去那这个沙弥呢，他每天受持的是普门品，而这个比丘每天受持的是大般涅槃经但是这两个人同时到阎罗王殿的时候呢，这个阎罗王就怎么样呢，把沙弥请到金的座位让他坐，然后这个所谓的比丘呢就请银的座位让他坐，还是不错，两个一样修持都很有功德但是这个持大般涅槃经的其实就怎么样，很不以为然，他明明是比丘啊，受具足戒，他是沙弥，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平常都受持什么，然后受持没有，我就受持普门品然后这个比丘更加不能够理解我受持的是大部头的大般涅槃经我受持的是一部，他只受持一品怎么差别那么多所以这个比丘就问沙弥然后就说你住在哪边，然后就跟他讲，然后结果阎罗王就判他们还有阳寿，所以就把他们两个怎么样呢，就把他们请回，所以他们又复活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所谓的持涅槃经的比丘还记得那个沙弥住的地方，就跑去就跑去真的找到这个沙弥，然后就问他说你受持普门品是怎么受持的那沙弥就跟他讲我每次受持的时候啊，我一定会亲近自己的身口，然后会发愿，然后呢会行非常非常恭敬的礼拜，然后呢依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受持。所以这个比丘听到的时候就非常惭愧，因为他在受持大般涅槃经的时候完全都是不净身口啊，然后怎么样呢，没有好好的行所谓的忏悔跟礼拜，也没有发愿，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受持过程当中就有截然不同的差别。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不是读大部头就是功德大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有时候精进受持其实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的受持经典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精严跟所谓的善比较不精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做一个思考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哩哩啦啦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就好好怎么样，要重视要重视，有时候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不修边幅的那种修行方法，比如说像济公啊，有没有，还有像那个所谓的比较疯癫状态的那种所谓的修持忍的修行忍的呈现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看到他内心层面修行的那一份严谨，他所发露的部分我们是看不出来他内心真正的功夫的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是一步一脚印，在所谓的踏实的修行上还是一样要落实下来这样子才会怎么样呢，才会比较那个所谓的实在啦，要不然有时候其实就会那个进一步退两三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自己还不自知呢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去审视的地方审视的地方。好，这个是属于毕离耶，就是精进的部分精进的部分。不过还是要提醒精进不要把自己本身逼到很那个所谓的喘不过气来不是这样，在念头上在修行上修持上的精严啊精严在念头上的一个所谓的不散乱不放逸等等的好，底下禅的部分不为色色者所乱，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禅 因为不乱嘛，哦，不乱就是散乱，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同学可以看到，哦，它的一个色跟色者都是能根所，哦，能根所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所谓的修持上，所以它没有那个所谓的行怎么样呢，分别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所观修的一个所谓的能所分别的观修，所以不会被色跟色者二边所乱，它是色即是色者，因为它这边所谈的是圆教法。那我们还是把文呢解读正确会比较好。然后呢，般若是色者色，色法跟色者是如幻如化的，名为般若，哦，就是什么呢，无所得，哦，的这一个所谓的空。还有底下呢是讲到的三昧，三种三昧，哦，色色者如虚空，这个就是属于空三昧，哦，空三昧。而呢不得此空的相，这个就是无相三昧。所以无相三昧是建立在空三昧之后的啦，哦，所以不得此空嘛，就是对于虚空也不会怎么样呢执着，哦，而呢这个所谓的不得此空，没有那个空的所，也没有观空的这个能，这个叫做无能无所得无作三昧。所以这个三者合起来其实就是空三昧，哦，空无相跟无作，哦，空无相跟无作。而以上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列举，哦，列举，因为善法其实还是有无量无边个，哦，那就是列举这个所谓的六度跟所谓的三昧来做说明，哦。好，何但三谛还有六度还有三空，哦，这个三空我倒是这样觉得，哦，就是你可以说是我空法空还有我法俱空。那你说刚刚的那一个所谓的三昧的一个所谓的就是空无相无作，我觉得也可以，哦，那但是就是看同学如何去那个所谓的解读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止这三个，哦，不止空假中啊，不止六度啊，不止三空，一切恒沙的佛法都可以怎么样呢，举例来作为那个所谓的例解，哦，都可以来作为一个所谓善法的了解，哦，善法的了解。所以呢观色尘即耳，观五尘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这个样子，哦，那就是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声香味触法，哦，与五尘就是这五尘，哦，所以六受六作都是这样，哦，六色六受跟六作。所以底下就举一个经典的例证，哦，什么例证呢，又见佛子威仪具足以求佛道，那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哦，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好，以上其实就是什么呢，施度就是持戒波罗蜜，哦，持戒波罗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哦，比较简单。好，可以哦，可以，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哦，忍度的部分，哦，忍度的部分。次呢立忍善者，哦，底下其实就很简单，哦，所以这个忍善有什么呢，有为跟顺，就是违逆的，哦，还有什么呢，顺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境界的，哦，那还愿坐跟受，就是六坐跟六受来做一个了解，哦，所以这边是省略，哦，省略。而这个六坐跟六受呢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违跟顺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哦，顺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满我们的意的啊，哦，对不对，为呢就是不满我们的意的，哦，这个就是为。于为不称，于顺怎么样呢，不爱，不会掉入什么呢，境界的喜跟不喜当中，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行空观，哦，无见无见者，无作无作者，哦，这个是举空观啊，当然还是有假跟中，但是这边的假中其实就没有再举出来，哦，那一样是取什么呢，取六受当中的第一个，哦，所以是无见无见者，取六座当中的第一个，哦，行住坐第三个啦，哦，无坐无坐者，哦，皆如上所说，这个是忍度的部分，哦，忍度的部分。 好，底下我们就来看精进度，精进度。力呢，精进善，这边其实就是有一个状态，就是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精进度？意思就是这样，精进就是一定要有什么做行持才会怎么样持续不断才叫精进嘛。所以就有人在问啊，精进无别体，但独众行，就是比如说你布施精进嘛，对不对？持戒精进，忍辱精进啊，精进怎么精进啊？所以他们就云，就是智者大师那时候就有人说，精进没有另外一个精进的一个所谓的体相，只是怎么样呢？行持其他的五个行这样子，那时候的人是这样说，但独众行，但是一而推之啊，应该有别体。一而推之就是说，但是从意识上来讲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个体相，这是智者大师的说明，的一个说明说法，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呢？比如说啊，像无明是在每一个烦恼当中都有无明啊，通入众识，众识就是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烦恼，但是呢，所有的烦恼之外有没有无明？还是有无明啊，这个其实就是智者大师要提出来的一个举例说明，举例说明。所以今呢，且记诵经，勤测其心，来怎么样呢？逆精进，昼夜不亏，耐得华丽，而呢非三昧会，就是像比如说像我刚刚跟同学举例的那个诵经的例子，就是你精勤不懈啊，就是你一直诵经嘛，我很用功我在诵经，然后这个诵经的行持怎么样呢？就是昼夜不亏，你就是早晚其实你都在做诵经的用功修行，然后呢你诵到后来会非常怎么样呢？顺畅啊，而且一点都不会怎么样呢？不会有那个所谓的怎么样，就是就是讲的诵的时候会那个所谓的不流利嘛，对不对？但是你再怎么诵的多么的顺畅跟华丽，你就是怎么样呢？不是三昧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三昧会，你一定要行观法，一定要行观法，你没有做观的话，你不可能会得到三昧会。这个就是要跟我们说的，他是举诵经来做一个例子，那精进也是一样，精进波罗蜜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修持呢，一定要立三观，所以这边呢其实就有空观，这里举空观跟中观啊，假观这边呢其实就是省略没有说，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空观跟中观的部分。而空观是怎么样呢？观气息有触七处，七处我们之前有说，就是从我们的喉咙、牙龈这个地方进入所碰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所碰到的地方，然后所发出来的声响，不内不外，无能诵跟所诵，然后呢你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坐观之外之后呢，用所谓的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四蕴心的一个推荐，然后知道怎么样呢？愚尘不起受者，愚缘呢不生作者，烦恼不坚诵说，这个就是空观，这个就是空观。而呢这个烦恼没有所谓的坚杂，对不对？然后念念呢可以流入大涅槃海，那么这个才名为精进，才名为精进。所以其实这个精进其实要提到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念念都要怎么样呢？要流入大涅槃海，念念都要怎么样呢？空观假观中观的一个运用，这个要提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内心上的一个所谓的受持的运观。好，那我们先讲到那一个精进度，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进入禅度的部分，同学先休息一下。那其实刚刚其实提到那个精进的部分，其实有一个例子我可以提供给同学做参考，这个例子算是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呢，一个所谓的典故啦。这个典故其实也是一样，也不会陌生，就是说我们 有时候其实在那个就是行持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不要小看自己本身有的这个潜力，而呢无形之中其实在一般的生活当中其实就这样怎么样呢，随波逐流这样下去、哦、就是有时候就茫茫然，然后提不起自己本身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能力出来。就是有一只老鹰啊，其实就是怎么样呢，有一个猎人其实为了要省什么呢，省饲养的那个成本，他就把老鹰跟鸡一起养啊，对不对？所以老鹰久而久之就怎么样，就跟鸡是同属性，你知道吗？所以他不相信他自己会飞，所以猎人后来怎么样呢，要叫老鹰飞，老鹰飞就是不会飞，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就把他带到山崖边，把他丢下去，他就把他的潜力发挥出来了、哦、发挥出来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容易就是无形之中被生活所掩盖，而呢提不起那个所谓的比如说愿力、哦、我们的愿心，比如说提不起我们真正其实愿力所要达到的目标的这份行持。然后当呢其实我们有这份的所谓的迷茫跟无知的时候，有时候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在过跟鸡一样的生活那我们本身其实是具有佛性的啊哈，那在这边还是一样是要提振自己本身的心，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呢，更大的一个所谓的激励啊，才不会有一点那个愧对我们今生哈，这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善根德闻佛法、哦、而且可以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善因缘、哦、善因缘，那这个也符合精进的这个部分啊、哦、才不会觉得说精进到后来其实连精进是什么其实也自己、哦、完全都不知道，而呢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一点忘失跟丧失了、哦、好，底下我们来看禅度的部分。禅度呢次呢立诸禅、哦、那在这个之前必须跟同学说，单单禅呢其实就有分、哦、世间禅、出世间禅还有出世间上上禅、哦、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知道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其实只是什么呢，共出世间禅而已，就是世间禅其实也是一样有初禅到四禅，出世间禅其实就是仗着世间的初禅到四禅怎么样呢，而呢就是达到出世间禅、哦、但是除此之外还是有的， 还是有所谓的大圣的出世间上上禅、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禅波罗蜜。次呢立诸禅、哦、所以这边有提到有根本，根本就是根本四禅、哦、这个就是根本禅。那共什么呢，共出世间，共世间跟出世间，九想八倍舍，这个都是属于修不净观而达到定的一种方式，这个都是禅哦，好、哦，都是禅，这个是共世间的、哦、但是它不是波罗蜜、哦、一样什么是波罗蜜，一定要入观才是波罗蜜、哦、入观，所以入呢定四蕴，观入定四蕴、哦、所以当入定的时候呢，你用那个所谓的坐观之道，不见能够入定的这个心，那有没有入定的境界呢，这个境界也是虚幻的，所以当有这样子的一个坐观，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观照的明了的时候呢，就可以达到禅实相，以禅呢可以摄一切凡法、哦、这个就是有观跟没有观的差别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那个了达实相的层次、哦、了达实相的层次。我这边其实就有一个说明证明理观的这个部分，同学呢可以标示，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做区分、哦、在讲到立诸禅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段落的区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故论第五解八想尽，这边其实就是智者大师在说明大智度论，有人其实就是在解读大智度论的这一段解答错误，那智者大师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更正跟说明哈。有时候在大智度论第五这个地方呢，他在解释八想尽的时候，八想也是一个所谓的那个就是禅观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八想尽说完的时候呢，说实力是无所谓跟一切法， 那其实同学看到这个可能没有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其实这个呢，其实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那个所谓的解答错误的一个所谓的趋势，它的一个差别就是八想观有没有？就是刚刚有讲到十想八想，八想呢，其实还是一个所谓的声闻的观法的一种所谓的那个观的做观的方法而已。所以当讲到八想完的时候，再连接到佛的实力事无所谓跟一切法，在这个地方其实就非常非常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相应跟相连接。所以在论师解答这一段的时候啊，会认为说大智度论这一段是什么呢？是错误的。但是智者大师其实就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八想其实你用所谓的大乘法的一个观法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扣准后面的实力事无所谓跟一切法，意思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智者大师所要说明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呢就按照这个文呢来做一个所谓的了解哈。故论第五解八想尽，然后来说明实力事无所谓跟一切法，这个是佛哈，佛的实力事无所谓跟一切法。那诸论师呢不答玄旨啊，然后就说啊，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说、哦、不应该这么说，因为八想只不过是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声闻法的一个所谓的观法的第八个想而已、哦、那此呢是论主说明八想，这个八想呢是以摩诃眼相，就是大乘法的相貌来做观的，所以故广释诸法、哦、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所谓的八想其实也是一样，是可以用所谓大乘法的一个所谓的观法来做一个理解、哦、来做一个理解。这个是属于禅的部分、哦、禅的部分。好，底下呢我们就进入智慧。智慧是立智慧者、哦、世论是八种的一个解八般若、哦、八种其实就是我列的这个八种、哦、如果、有同学有那个就是湛然大师的就是那个所谓的传弘解的话，其实里面就会有、哦、就会有。那但是呢其实我想就是读一读其实就可以知道、哦、就不用太过于那个刻意的去记它啦、哦、因为这个都是在大智论上所出现的、哦、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八种解般若，这样就好了，就是有八种去什么呢理解般若的内容、哦、所以在大智度论呢其实就有这一段话、哦、所以我把它列下来让供同学参考一下，里面是八种啦，但是原则上只有六种而已、哦、因为第七跟第八其实就是对于上面这六种的一个所谓的说明的不一样而已、哦、好，那我就是用念的，那同学就是稍微看一下那或者稍微听一下这样就好、哦、那八种呢般若是何等，那有人说啊无漏根、哦、就是般若啊，那以无漏慧、哦、就是 为什么是无漏根，因为呢有无漏慧所以有无漏根，所以这个无漏慧呢其实就是般若，这是第一种、哦、那有说智道数时呢始断或故，前有漏智但是福德烦恼未断，但是有漏，所以其实什么是般若，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怎么样呢断除烦恼所得到的那个叫做般若、哦、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从发心之道处下皆名般若，一直到成佛时的时候呢名萨婆若、哦、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说佛陀啊发心，我们要修行嘛，要成就所谓的正等正觉，一直到所谓的菩提树下的这一段的发心过程都是般若、哦、那成就佛道的时候呢是属于萨婆若、哦、萨婆若。有云呢有漏无漏种名般若，为什么呢？因为常观涅槃行道故名无漏，结始未断故云有漏，所以这边呢的般若涵盖比较大、哦、其实就是不管有没有断那个所谓的烦恼尽，其实你在行观的时候就是般若智、哦、就是般若智，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是菩萨般若无漏无为不可见，然后是无对的。第五个所说明的是菩萨 的般若。所以它是什么呢？它是把般若放在菩萨的一个等级，好，菩萨的等级。那第六种呢，是般若觉四句，犹如火焰四边，不可取不可触，哦，所以这个般若呢，是用所谓的不什么呢？ 不在四句当中，哦，四句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四句的任何的一边，哦，所以这里的般若其实是用所谓的没有执着的一个状态，没有见取的状态来做说明。所以这六种其实都不可以说是错的，哦，那就有这六种之外呢，我们来看第七种。上来诸说各个有理，如呢五百比丘各说二边，即呢中道义。那佛呢就说这五百比丘所说的两边呢，啊，都有道理。所以第七个呢其实是赞同前面六个所说的，哦，这是第七种，哦，那第八种呢其实是说的是第六种才是对，哦，为什么呢？以有法如毫厘许都有过，哦，所以在第八种呢其实所那个对般若的那个要求更加的严谨，哦，认为只有第六个才是对，那就是有这八种来解释般若。那这个是看一下就好了啦，哦，那这个是大智的论上所说的，那智者大师，哦，把它，啊，来做一个所谓的说明，哦，做一个说明。今呢且曰四智用观，然后六受跟六作，哦，用世间智慧啊来观六受跟六作。为什么是世间智慧？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哦，所以一定要用我们的世智来观，哦，用我们的世智来观。所以四蕴呢推世智颇得，皆如上所说，于呢一切善法也是如此，哦，也是如此。好，这个是对于般若的说明。所以底下，哦，其实是问答，哦，我们来看一下问答，哦，怎么，哦，的一个所谓的问。若一法摄一切法者，那么用观就好了啊，那为什么一定要用止呢？哦，这是问的人这样子提出来的。那像六度啊，一度有没有不是就可以涵盖五度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用其他五度？问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干嘛这么复杂呢？哦，那不是越简单越好吗？哦，那我们看智者大师，哦，怎么说。智者大师说，哦，六度呢婉转相成，哦，如呢披甲入阵，它是怎么样呢？不可不密的，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止有止的作用，观呢有观的殊胜。所以要观其实什么呢？一定要有止的作用才有办法去成就。就好像六度一定要有什么呢？虽然一度涵盖五度，一定要有六度的一个所谓的波罗蜜的一个产生，才有办法去怎么样呢？成就六度的完整波罗蜜，哦，所以底下智者大师是用举例的一个方式来说明止跟观，哦，所以观呢如灯，哦，止呢像密室晚衣还有异草等等，哦，所以那个观如灯我觉得很好理解。止呢其实就是密室啊，哦，就是在一个所谓的房间当中，这个房间其实是密室，那个密室其实就有一种所谓的安稳，然后稳住，然后那个所谓的在一个状态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晚意也是，哦，然后异草也是，哦，去除掉那个所谓的杂草嘛，对不对？哦，又呢般若为法界遍摄一切，哦，亦不需要于法，于法为法界也是一样摄一切，意呢不需要般若，哦，又呢般若即是诸法，诸法即是法界，它呢是什么呢？是无二无别的，哦，是无二无别的。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到有关这个是什么呢，六度其实是互相庄严的。那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同时的一个所谓的具足啊，才能够破除掉那个所谓的我们的更维系的一个烦恼惑啊，然后成就我们最那个所谓的无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哦， 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所谓的修持，所以两个都是一样，怎么样呢？都是需要的，都是需要的。一切法就是六度啦，然后呢那个所谓的那个般若就是般若，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知道六度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六度的同时需要，止跟观也是一样，是都是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运作跟修持。好，以上其实就是有关约诸善说明非行非作三昧，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还可以吗？不知道会不会太快啊，不知道会不会太快。然后大致上其实我们是在上一周啊，对于约诸善明非行非作三昧，在谈到谈度的时候，其实重点其实大概都已经把那个就是同学就是该说的其实都有重点都有标示出来，然后主要的一个所谓的内容的核心也是在上一周的四蕴心跟十二事还有六度上的一个相运用配合的一个解读，主要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能够掌握住的时候，那今天的持戒忍辱精进乃至呢就是禅定跟般若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上一周的模式这样带下来的，那最核心的就是运空假中三观。所以智者大师其实有过程当中在其他度的过程当中的说明有省略，有时候只讲空观，有时候没有讲假观。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相信同学如果能够熟悉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方式，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不是问题，不是问题。而呢也从约诸善明非行非作三昧的了解到约诸恶，其实就会更熟悉，更熟悉。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是从善法来做修持，一个是什么呢？从恶法来做修持。这个呢其实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那也必须说啊，为什么其实非行非作三昧智者大师不劝修，主要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约诸恶。为什么同学知道吗？因为有的人就说啊，约诸恶可以行修行，对不对？那我就放任自己行什么呢？行诸恶。我不知道其实约诸恶是你要看到恶法，然后知道这个恶法跟观照者的你啊都是什么呢？不可得的。所以你那种放任恶法的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纵欲的一个方式啊，不好意思有因必有果，未来还是要遭到果报的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这里不劝修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还有一种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心习惯性，你知道吗？我刚刚不是有举那个例子吗？他习惯性起恶念那种人其实有没有，我有看过那种人就是他也会拜忏然后他也会诵经，但是他看到很多事情就是习惯性起恶念。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怎样，当他自己知道那种恶念起来的时候又会后悔。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他知道这种约诸恶明非行非作三昧，我觉得能够用那一个看到恶念的那个当下然后修空假中三观就很好修。那另外一种其实如果说他不是用那个观法，用所谓的称名念佛，我觉得也可以就是用所谓的佛号取代他的恶念，这样子的一个取代，后来其实就会把佛号掩盖住他的一个恶念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会很有所谓的成就的很有成就的。所以还是一样必须要说什么众生都有习惯起善念的那过去生一定是种很多善根，习惯起恶念的那就是所谓的恶的习气比较多那不只是我们啊，那个谁啊，舍利弗也是啊，他不是有称习吗？不是，所以其实什么人都有，所以也不用太过于那个所谓的那个介意，就是那种所谓的习气是累世而来的那种累世而来的，只要是恶的那个所谓的法的出现的时候，那能够关照到做一个修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下手处很好的下手处。 好，那我们其实就来看约诸恶名非行非作三昧的部分哈。所以来看一下哈，第三个以随之意利呢诸恶事者，第一个是总论哈，第一个是总论，总论哈，这边其实是从那个所谓的六道这个地方哈开始，我这边有标了哈，我不知道课本有没有标，有哈，就是福呢善恶无定。哦、然后呢如呢诸弊为恶呢适度为善、哦、就是有善啊还有恶、哦、那弊跟所谓的度是什么呢，刚好是相反啊，像比如说我们说六度嘛对不对，然后六度我们都知道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啊，什么是六弊，六弊就是六度的相反，然后六弊的相反、哦啊、所以说那个六弊就是什么呢，就是悭贪，还有呢破戒，还有呢嗔恚，对不对，那精进的相反就是懈怠，禅定的相反就是散乱，般若相反就是愚痴无明，对、哦、这个就是六弊、哦、这个就是六弊，所以弊诸弊为恶、哦、这边弊呢其实是有很多恶法，但是如果讲到六弊就是刚好是六度的相反、哦、六度的相反，所以人天报尽还堕三途以复十恶、哦、那为什么呢、哦、因为弊跟度都不是动出，不是动出就是说它都不是一个什么呢，它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出离三界的，所以它体是恶、哦、体是恶，那这边呢其实为什么度不是动出，因为它是适度，适度其实就是行那个所谓的人天善法，它是只是善法而已、哦、只是善法，还不是一个所谓的让你出离三界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出世间法、哦、所以就适度而言、哦、适度而言，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哦、恶圣出苦敏之为善，好，所以出苦就是出离什么呢，三界之苦，所以其实从有没有出离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恶圣是善，但是呢如果从自度跟度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恶圣虽然是善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度他嘛，没有以度他为那个所谓的真正想要去做行持的目标，所以但能自度非善人相，好，所以这边呢智者大师引大智度论、哦、来说、哦、就是宁起恶赖也甘心，不生声闻辟之佛意啊、哦、所以当知生死跟涅槃呢俱复失恶，这个其实、哦、看到这个其实很令人家 好的去做一个所谓的思考，那这边其实 也是一样、哦、不要看到这一句、哦、就说哦你是声闻的哈，你是辟之佛的哈、哦，然后起那种高慢之心，这个也不要哈、哦，这个只是在警惕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什么呢，那个大圣的菩提之心、哦、大圣的菩提之心，因为其实以一个声闻圣者跟辟之佛圣者而言，其实还是一样可以称为是圣者，就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做敬仰的对象、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本身的目标是什么、哦、朝向菩提大道、哦、朝向菩提大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看到这句话其实就有几个作意，其实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地方、哦、好好的去思考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哦、就是底下、哦、就是藏教菩萨、哦，六度菩萨慈悲兼济，慈乃称善，但是虽能够兼济，如呢毒气主食，食呢则杀人以复施恶，为什么毒气 主食呢，因为其实藏教菩萨、哦、他其实行所谓的菩萨道的时候他没有断烦恼，所以以没有断烦恼的心来利欲他人呢叫做毒气怎么样呢，主食，就是你用有烦恼的那个身跟心来利益他人的时候，你的心是有杂染的，所以这个心有杂染的时候表示心是不清净、哦、心不清净的时候呢其实在利益他人的时候呢让他其实有时候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接受到真的法身慧命，所以呢这个就是恶、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个就是二、哦、有没有够清净，有没有够那个所谓的慈悲的角度、哦、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藏教菩萨的部分。这个其实也可以很值得我们去警惕，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行那个所谓的慈悲利益他人的时候，要更加的，这个不是叫我们不要行慈悲利益他人、哦、更加的低调跟谦虚、哦，而不是以那个所谓的菩萨之身啊的角度来利益、哦、我要利益广大众生，这个部分、哦、其实可以赞叹别人啊，但是对自己而言其实要有那个所谓的反省跟警惕之心，这个倒是真的、哦、倒是真的。好，这个是藏教菩萨。来，我们来看底下的通教、哦、通教呢是三圣同断，此乃称好，而呢不见别理，还属二边、哦，无名未土已复呢是恶。也就是说其实像那个通教的行者有没有一样啊，他可以达到所谓的体空，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达到什么呢，他的别理指的是还没有达到所谓的空假中的中，他没有达到所谓的中道实相，那个所谓的佛性，淡中佛性，连淡中佛性都没有达到。所以其实那个通教的体空没有办法断无明、哦、所以从有没有断无明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还达不到真正的善，所以这个是恶、哦、这个是恶。那底下是别教，别教为善，虽然看到什么呢，别教的淡中佛性的道理，对不对？但是它犹待方便，不能称理、哦、它呢还只是一种什么呢，权巧方便的一个所谓的别理、哦。那真正的善其实是缘法啦，达到所谓的中道实相的善。所以我们看底下举涅盘经来看，自此以前我等皆名邪见人，自此以前只是是指的是还没有听闻到佛的常乐我净四德之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正跟邪是属于比较所谓高层次的正邪之分、啊、所以这个呢别教还不是真正的善，还不是真正的善。所以我们来看底下的原教的部分，原教的部分，原教呢就是唯原法才是真正的善，善呢是顺于实相的，名呢为道，被实相呢就是非道、哦、所以这边呢其实就讲两个、哦、就是第一个若达诸恶非恶，达就是通达、哦、通达什么呢，恶跟非恶，也就是说恶呢即是非恶，非恶即是恶、啊哦、这个呢就是达到所谓的实相，没有恶跟非恶的差别，就是不二、哦、这个呢就是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然后呢若于佛道生着的时候、哦、就你对于佛道还有一个执着、哦、就是我要怎么样执着达到一个所谓的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中道，就有一个道可达，这个就是什么呢，生执着、哦、不消甘露，道成非道、哦、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就会怎么样呢，来论善恶，其义则通，通达教法。所以这里的一个所谓的说明都是属于原教法的不二法，对不对，就是二跟非二的不二法、哦、也就是相即的一个所谓的中道实相、哦、相即的中道实相。好，那这个部分呢是属于总论啊、哦、总论。而这个总论呢其实就是把什么呢，我们对于天台的判教在这个地方很概括性的做一个所谓的罗列说明，而呢把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善法把它怎么样呢归结出来。所以当呢原教法的中道实相当有一个厘清的时候，我们所认知的恶其实也就是善了，善呢也就是恶了，对不对、哦，那这样子的话能够清楚厘清，清楚了解，才有办法行原教的真正的一个所谓的一心三观、哦、然后呢对于所谓的这个恶法的修持呢才能够真正的用上的用上手、哦、用上手。 好，那这个是属于那个就是有关这个原法的一个所谓的那个说明哈，原法的说明，顺便其实也对于我们天台那个判教哈，也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啊哈，有初步的认知，在这地方也是做一个比较短的回顾哈，比较短的回顾。好，底下那我们就来看以六臂为主的别论哈，以六臂为主。今呢就别，然后来名善恶。别其实就是以六臂为主，我们的标题就已经说了哈，那就是适度是善，诸臂为恶，好，诸臂为恶。善法用观，以如上说，就恶名观呢，今当说哈。所以我们上面是用善法来做观，现在呢，我们要用恶法来做观哈。那现在呢，其实他就是要在讲什么呢，在讲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用恶法来做观、哦、用恶法来做观。那他说了底下、哦、就是前呢虽然是观善，但是这个时候、哦、以一个行者他内心的什么呢，恶法一直起来、哦、一直起来，然后他呢烦恼呢怎么样呢，哇，浩然无时不起、哦、这时候常常会有那个所谓的烦恼的一个生气、哦、烦恼的生气。其实我觉得、哦、那个看自己的心有时候要怎么样呢，要坦白一点，就这样，我们其实还是大部分是在恶法当中滋生，就是看恶起来是比较重还是比较轻。所以当我们看到比较轻或者是比较重的烦恼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去面对它、哦、然后来做一个所谓的调整。所以当这个时候呢烦恼浩然无时不起的时候、哦、然后这个时候再怎么样呢，看到别人哇，这个时候恶也是无量，我跟你说、哦、自己怎样看到别人就怎样。所以其实在修慈心的时候，当你对自己不好，你说你要对别人好那是不可能的、哦，所以要在对别人好之前一定要怎么样呢，善待自己、哦、一定要善待自己。慈心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别人好啊、哦、把那个所谓的好给别人，愿众生好、哦、对不对，愿众生能够就是快乐啊、哦、祥和、哦、自在这样子。所以若关于他恶意无量，所以当我们烦恼很多的时候，你说我要好好来修善法，那个善法就怎么样，不真实、哦、不真实。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哦、那有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也不用没关系啊、哦、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修正、哦、可以做一个修正。所以呢故修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的时候呢，则呢不见好人，无好国土，纯诸弊恶，然后呢而自惭过、哦、而自惭过，然后呢会有这样子、哦、修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的时候会有不好的状况、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恶法、哦、的这样子的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起来。纵呢不全有弊、哦、就是纵使你的心、哦、不是全部都是不好的恶心所，但是呢你偏向大部分起来的时候都是不好的心所、哦、偏起不善、哦、偏起不善。或多嗔习，或多犯戒，多嗔多怠，多事久畏，根性易夺呢必有过患，其呢谁无失、哦、以上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检讨。因为有人其实怎么样嗔习很重，你知道吗，那个只要有稍稍的怎么样一个境界出来，比如说别人稍微也不是在看他，哇他嗔心就起来了，有没有。那这个部分其实、哦、其实有很多例子啊，有人走在路上其实无缘无故就遭到打骂杀、啊、那就是因为他不小心看到旁边的人一眼、哦、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例子、哦、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哪一个贪嗔痴偏重呢、哦、可以自己本身检视一下、哦。出家离世行游不备，白衣受欲呢非行道人，恶是其分，罗汉残习何况是凡夫、哦、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其实这个都会有怎么样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恶的习的出现，不管说是出家还是在家，即使是成就圣果的阿罗汉，一样会有什么呢？一样会有过去生所留下来的宿世的一个习性，哦，宿世的一个习性。那个就有例子啊，就是不只是那个舍利佛嘛，对不对？还有毗陵切婆娑，对不对？还有佛在世的时候，听说有一个比丘很喜欢照镜子，你知道为什么？过去生是女的，哦，过去生是女的。还有什么呢？有一个比丘很喜欢跳梁，你知道过去生是什么呢？猴子，哦，就是过去生的习气，所以是罗汉残习，哦，和罗汉残习。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那个所谓的不以为过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习气，恶的习气的时候，那去做一个所谓的观修，哦，所以凡夫若重恶弊，那么就会摧折福堕，永无出期，当于恶中呢而修观慧。所以重点是在后面这一句，哦，就是要在恶中，然后要怎么样呢？修观慧。修观慧之前就是要有这个觉察啦，哦，觉察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恶的心情，哦，如佛事的时候呢，在家之人带妻甲子官方俗物，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也有办法修啊，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还能够成就所谓的圣道呢，哦，所以那个在家的一个所谓的居士，哦，即使是有很多的俗物啊，但是呢一样可以修行，而且怎么样修行还有怎么样呢？可以成就的可能，哦，还有成就的 可能、哦，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央觉摩罗弥沙弥慈祇陀摩利维久维戒何须密多淫而犯恨，然后提婆达多呢邪见即正，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讲这些所谓的恶者怎么样呢？他有他的行持的所谓的道啦，哦，像央觉摩罗呢，哦，这几个其实后来其实一样，哦，都有那个所谓提婆达多是到法华经的时候佛才会为他受记，哦，那央觉摩罗其实在佛世的时候佛就度化他，哦，那相信央觉摩罗大家都不陌生啊，哦，他本来是婆罗门啊，哦，那因为其实是跟随的师父的关系嘛，那目标是要求升天，所以他师父就叫他要杀999个，哦，所以他的一个起心动念的当初的动机其实他是为了要升天，但是他却犯了这个所谓的杀人的这个罪行，啊，哦，所以那个所谓的误导，哦，他这样子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行持，哦，但是佛陀还是度化他了，哦，度化他了。那祇陀跟摩利呢都跟饮酒有关系，哦，饮酒有关系。祇陀我相信同学是知道，哦，就是祇陀太子，哦，祇陀太子。那祇陀太子呢其实他跟随佛受什么呢？受五戒。后来有一天他跑去跟佛陀说他不要受五戒，他要受十戒，因为十戒没有饮酒嘛，对不对？然后佛陀说为什么，哦，那祇陀太子就跟他佛陀讲说因为我都有朋友来找我啊，然后找我就要跟他们怎么样呢，交际应酬要喝酒，我这样常常犯戒不行啊，哦，那佛陀就说啊你这样子，哦，你们除了饮酒之外还有做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事情这样子啊，哦，那佛他那个祇陀太子就说没有啊，他其实在那个所谓的朋友来的时候啊就是一起喝喝一起在一起，然后喝一喝聊一聊天完之后其实就没有其他的过失，哦，那佛陀就说那你这样子喝酒就没有过失，哦，这是佛陀跟祇陀太子说的，那是佛陀跟祇陀太子说的，哦，我再强调一次，你不可以自己跟自己说哦，这样饮酒无过，哦，那你的过失要自己担，哦，好，那第二个是茉莉夫人，哦，茉莉夫人呢是那一个所谓的波斯匿王的太太，哦，她原本是一个卑女，哦，那有一次因为波斯匿王她出去打猎嘛，她没有带厨师出去啊，那回来的时候就很饿嘛，对不对？就马上要厨师要变东西给他吃，那时候刚好里面没有东西，所以那个厨师没有东西拿出来，所以波斯匿王饿到怎么样不行了，就说那把这个厨师杀了， 所以命令出去的时候，茉莉夫人知道吗？这时候茉莉夫人好像是受八戒啊，八关斋戒，这时候呢就秘密的就跟属下讲说，波斯匿王呢没有要杀那个厨师，把那个命令怎么样收回，然后他自己本身呢其实就盛装打扮，然后就请那个所谓的他们宫里面的妓女，然后去饮酒作乐，跟那个波斯匿王喝酒。结果波斯匿王起来的时候，睡觉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大的懊悔，说惨了，他错杀了一个人，他这个所谓的大厨师啊死了之后，以后不知道谁要煮东西给他们吃。那茉莉夫人就说，没有啦，昨天晚上你因为盛怒之下，我偷偷去换了那个所谓的圣旨这样子。然后波斯匿王就说，哇啊，你不是受八关斋戒，你这样子昨天所做的行持，你八戒你犯了五戒呢，对不对？也饮酒啊，对不对？也妄语啊，也歌舞观听啊，有没有做高广大床啊，有没有？你还怎么样庄严华丽的这样子的一个花式。那后来去请教佛陀，佛陀就说，不止茉莉夫人没有那个犯戒的过失，而且有大功德，因为救了一个人命嘛，对不对？而且让波斯匿王也没有犯下杀人之罪行，所以这是为酒为戒，为酒为戒。何须弥多淫而犯恨，何须弥多是在那个善财童子参学对象的一个，那他呢其实是身份是淫女啦，但是其实这个淫女呢，其实他所那个跟他接触的呢，其实都会自然而然会有产生非常非常殊胜的善法的一个出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何须弥多其实是一个现所谓的妓女之身，而呢行那个所谓的菩萨恨的一个犯恨，那提婆达多其实是从法华经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在那个过去生当中其实是有教佛陀法华经的，而且也是他的一个夙愿，他的一个夙愿其实就是要来做逆行来成就佛陀，所以是一个所谓的邪见即正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好，这几个例子呢其实都是在讲什么呢？讲那个恶人有道的这个部分，这几个都是好像是那个有犯过失的那个行仪出现，但是他背后都有他们行持的一个所谓的道理，行持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来看，若诸恶中呢以向十恶不得修道者，如此诸人呢永作凡夫啊。所以以恶中有道，所以虽然行重弊而呢得成圣，所以就是在什么呢，恶法当中有一个行持的法，道就是法嘛，恶当中有一种行持的法，所以在所谓的重弊当中，在重什么呢，恶行当中可以成就圣道。所以恶怎么样呢，不会妨碍修行，恶法的出现不会妨碍修行，又呢道不妨恶，一个是恶不妨道，对不对？那底下呢又讲到什么呢，道不妨恶，也就是说其实你自己本身成就所谓的圣道的时候，还是一样是会有恶习出现，这个叫做道不妨恶。那这个其实就是举有关声闻圣者的几个例子，第一个是须陀洹人，须陀洹其实是什么呢，出果，还记得吗，出果到三果还是有贪嗔痴，四果的时候是断除掉贪嗔痴，嘿，这个就是所谓的见思二惑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出果的圣者有贪嗔痴，所以他有淫欲，他有淫欲，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成就出果的时候，他反而他的淫欲变得更加的炽盛。那在经论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个所谓的出果的圣者呢，他是在家众，所以他的淫欲转圣的时候，他的太太反而是受不了，那当然他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佛陀有对治他的一个方法啦，那底下呢是毗邻切婆娑，他的一个我慢，那舍利佛的一个嗔心，于其无漏有何损益呢，所以这个就是讲到道不妨恶的几个例子，几个例子。那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习气没有除掉啦，习气没有除掉。 譬如虚空中明暗不相除，显出佛菩提，即此意也。那这个其实在讲到，就是用例子来讲，虚空其实没有明跟暗的一个所谓的间隔，就是明跟暗其实出现的时候就出现，然后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没有出现。这边其实就是在讲，其实法性当中善法跟恶法怎么样呢？没有固定的相貌，就是没有所谓的善法跟恶法的相貌的一个所谓的固定相，所以明暗不相处的意思也是一样是如此，就是在法性太虚当中呢，本来就没有善跟恶的区分，但是呢凡夫没有达到法性，所以有善跟恶的区分。所以当我们可以达到所谓的善恶不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达到什么呢？中道实相，可以显出佛菩提，意思是如此，意思是如此。所以那个所谓的譬如虚空，明暗不相处，显出佛菩提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达到中道实相的法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佛性中道实相的一个所谓的层次的时候呢，就可以显出我们佛菩提的相貌出现，好，那意思就是如此，意思就是如此。有时候善跟恶本来就是不二的，本来就是不二的。好，那以上其实就是总而言之啦，我觉得归结一下，讲举了这么多例子嘛，对不对？然后讲了这么多恶，其实重点还是一样，从原教的一个所谓的法的角度来看待所谓的善跟恶的时候，两者它只不过是显出的相貌。那善跟恶从所谓的中道实相来讲的时候，善恶二法是不二的，是不二的。那如果能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原理的时候，那我们在所谓的观修原教法的时候，就能够入原法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观修，那没有，不会去区分说，恶法我要把它除掉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心的作用，因为它也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所谓的运观的一个所谓的所缘，运观的所缘。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进入底下于呢贪必修观。这个呢其实就是从什么呢，那个六必的第一个开始来说明起，六必的第一个，六必的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贪必，贪必。若人呢信多贪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慧着炽盛，虽然是对治折服啊，迷更增惧，但自去向。这个是讲什么呢？一个人的状态就怎么样，比如说你这个人，他的贪欲很大，贪欲其实就是有很多，就是你的贪欲的看你的对象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要对治他的时候，不对治则已，一对治怎么样，哇贪心更强，所以这个就是迷更增惧，然后淡自趋向。何以故呢？那这个时候呢必呢若不起不得修观，所以这个时候必起来的。所以当以什么呢，以必来修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什么呢，你可以修观的所缘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修观，意思是这个样子。但是这边有一个很不好的盲点，就是有人就是看不到自己本身的弊，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怎么样呢，故意去做这一个所谓的贪嗔痴的恶行，然后就说我在修观，这个就错了，这个就错了。好，弊若不起不得修观，所以以弊修观呢一定要什么呢，这个弊得起来，这个弊得起来。所以这边有说譬如什么呢，譬如轮钓，轮钓，轮钓就是在什么呢，钓鱼，钓鱼，轮就是那个所谓的丝索啦，用那个丝索来钓鱼，对不对？鱼强绳弱不可争牵，轮钓的鱼强绳弱 神就是观，我们修观的观，愚就是什么呢？就是闭。所以这是表示我们的观的力量很弱、哦、那闭的力量很强。那这时候呢，你不要硬去怎么样呢？硬去增添，不要硬去说哦，一定要把这个恶法观到说它可以达到空假中这样子、哦、但呢令勾耳入口，随其远近，任重沉浮，不久收获。有时候你这样子的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哦、从浅到深去观它、哦、去观它。比如说我贪很强啊、哦、去观这个贪、哦、我贪得起来，以这样用四蕴观、啊哦、然后它是什么呢？是空的假的中的、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观的弱，然后渐渐的呢，久而久之你呢其实观就会变怎么样呢？变强了，意思是如此、哦、意思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但令勾耳入口、哦、就是我们怎么样呢，这个勾怎么样的耳到鱼的口中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用强牵它啊、哦、我们就怎么样，已经观到了嘛，对不对？我们就看着这个什么呢，贪闭，我们就看着它、哦、看它怎么样的起现、哦、渐渐的我们的心就可以驾驭这一个贪闭，意思是如此、哦、所以随其远近呢，任重沉浮，不久收获。好，这个是比喻、哦、我觉得好贴切、哦、很贴切。愚蔽修观也是一样是如此、哦、所以这个蔽呢就是恶愚、哦、蔽就是那个我们这边是举贪嘛，对不对、哦、那蔽其实就是那个不好的心所啦、哦，观呢就是勾耳、哦、勾耳，如果说无余啊，那么勾耳就没有什么作用，但时有余，多大为佳、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用勾耳，然后呢来随之不舍、哦、随之不舍。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就看着这一个所谓的什么呢，恶余，就是恶的心所，就看着它看着它看着它，那这时候呢渐渐的我们这个恶的心所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滋长。其实我觉得很好举例子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很讨厌一个人，我说举例啦，好举例，我很讨厌一个人哦，你如果没有去那个看你讨厌这个人的状态的时候，你讨厌这个人只会加深不会变少，一定是这个样子 哦, 哦。那包括我很讨厌做一件事情、哦、比如我很讨厌扫地，我如果不去看待我很讨厌扫地这件事情的时候，每次讲到扫地我就起烦恼一定会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喜欢的这一个心所的时候，我们看着它，它就会终止掉那个加深的程度。那我们在用观的时候有没有自然而然啊，我们那个所谓的这个叫做反抗啊，心的反抗力其实自然而然有没有就会被你的心驾驭。或者是我很讨厌吃一样东西、哦、那这个部分要看个人啊、哦、不要把讨厌变成喜欢的这个扭转，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哦、暂时不那么讨厌、哦、暂时不那么讨厌。我还看过有的人 很害怕吃橘子呢，我说橘子到底前辈子跟他有什么冤业你知道，然后产生看到橘子就觉得很恶心、哦，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勾耳随之不舍、哦、那么此蔽不久堪任沉郁、哦、意思是如此、哦、意思是如此。先休息一下、哦、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入空假中三观、哦、好好，那我们就接着来看空假中三观、哦、这边、哦、其实还是必须先跟同学说明一下，这边有点复杂、哦、那其实、哦、在进入空假中三观之前、哦、还是先跟同学、哦、有一个打预防针，就是其实如果底下同学会觉得啊，我都听不懂，没有关系，同学就想每一个念头它都是那个所谓的无自性的，是空的，这样就好。因为底下算是一个所谓的，要知道母后止观是一个论，有时候智者大师会做很多很多的说明、啊哦、所以这个说明是需要理解，然后理解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同学觉得怎么看怎么听 然后都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时候，那就不要困扰，也不要起烦恼哈。那这个部分就慢慢来哈，慢慢来，因为底下一次要完全懂，其实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哈。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华梵哈，我上这一段的时候，已经进了连续两三周，还有人为了这一段哈。看不懂齁，然后理解不懂，然后念念不忘在那边齁，怎么办都理解不了齁的这种困扰啦齁。那没关系齁，我有做了蛮就是清楚的表格，那同学可以重复的齁去做一个理解齁。好，那我们来看底下空观。云何为观？若贪欲起，然后替观贪欲有四种相。一样，这四种相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在讲的四蕴心的四相，只不过这四种相变成是畏贪欲、欲贪欲、正贪欲跟贪欲意，就是把那一个所谓的那个念头多了一个贪字、哦、要知道有这四个相貌、哦、这四个相貌。好，那我们来看、哦、当呢底下、哦哦、当畏贪欲灭，欲贪欲生、哦、那必须要知道这个 是有什么呢？两个念头的一个说明、哦、这两个念头牵涉到其实就是什么呢？生跟灭、哦、生跟灭。所以同学、哦、看这一段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投影片的最下面这里，就是其实有四个念头，就是畏贪、欲贪、正贪跟贪意这四项，而这四项当中其实都牵涉到两个，对，两个状态，就是生跟灭。也就是说这两个状态当中呢，其实是什么呢？跟前面那一念是互相相扣的，你知道吗？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要谈的其实是畏贪灭，然后呢欲贪生，讲的是这两个灭跟生。好、哦，就是畏贪灭，欲贪会生，原则上是这样子的一个串联的念头，所以这个是例子。那以此类推的话，其实有什么呢？欲贪灭，正贪生，正贪灭，然后贪已生，好、哦，会这样子，好、哦，会这样子。所以呢，那个所谓的倒过来的时候。倒过来的时候了哈，就是贪已灭的时候呢，正贪生；正贪灭的时候呢，欲贪生；欲贪灭的时候呢，畏贪生，就会有这样倒过来的一个什么呢？灭除，灭除啦，哈，灭除就是跟我们观修有关系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一段畏贪灭，然后呢，欲贪生。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就看他们的。观点如何去修观，这个才是重点、哦、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唯当畏贪欲不灭，欲贪欲生，意灭亦不灭，欲贪欲生，非灭非不灭，欲贪欲生。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说的是、哦、就是当欲贪生的时候，到底是畏贪生还是畏？到底是畏贪欲灭呢，还是不灭？还是意灭不意不灭呢？还是非灭非不灭的时候呢？欲贪才生，就是从这四句去配合怎么样的状况，欲贪才会生。可以吗？还不错呢齁。所以这四句呢，想也知道齁，四句一定是不可得。所以欲贪欲生呢，其实是什么呢？不是欲贪畏贪畏贪的一个所谓的灭不灭，意灭不意不灭，非灭非不灭才引起它生的。那主要就是跟我们讲这个念头的不可得是在这个地方齁，念头的不可得是在这个地方。好，再一次哦，现在其实重点是这一个欲贪欲生，而呢四句是畏贪灭的四句。好， 为贪欲灭的这样子的一个四句来做他的一个抉择、哦、来做他的一个抉择。所以同学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所谓的标示，就是讲的都是欲贪欲生、哦、欲贪欲生的部分，而四句就是前面这一个为贪灭不灭，意灭不意不灭，跟非灭非不灭的这样子的一个四句、哦、一个对这样子的一个四句可以哦。如果可以的话，其实看底下其实就是在讲为贪灭不灭，意灭意不灭，跟非灭非不灭四句说明它的一个什么呢，这四句都不成立、哦、四句都不成立，四句不成立。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是不成立的、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句就是如果说为灭欲生，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为灭是什么，为灭为贪欲灭，好，为贪欲灭，为灭呢欲生，欲生呢的这个欲就是欲贪欲生，所以为灭欲生这个就连结了两个词，一个是为贪欲灭，一个呢欲贪欲生。到底这两个呢是相即的还是相离的？为即为离，好，为即为离。即呢就是灭而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生跟灭就是什么呢，相违的啊，好，就相违的。若离而生呢，生呢就怎么样呢，是无因而生，所以第一句是不成立的，好，第一句是不成立的。OK 哈，跟你想的不一样哈，可以，同学回去哈，这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功课，一次看不懂对不对？看五次、十次都没关系的哈，这个是比较有那个所谓的逻辑性，因为谈到四句的时候，你如果要理解真正智者大师在讲四句的一个所谓的逻辑观念的时候，都有。要有一点点思考、哦、那我只是试着用图表的方式让同学去知道，诶，智者大师所要诠释的其实就是这四念当中生跟灭之间的因果，他的不可得，也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生无生啊，共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都不成立的四句不成立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把它表现出来让同学去知道。而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方法，其实这个只是列其中的一句，总共其实是有64句的一个所谓的64句都不可得的这样子的一个句数啦哈。那这样子的去理解的时候呢，其实才不会觉得说哦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子哼。好，原则上是为灭欲生，就是在讲的是这句话，当为贪欲灭的时候呢，欲贪欲生，这句话如果成立的话就是无因生，生跟灭是什么呢、哦、它是相违的啊，它是无因生、哦、如果理由生的话是无因生，那即灭而生的时候生跟灭就是相违的、哦、那这边其实是在讲这样就不成立。好，那我们看第二句，若为贪不灭、哦、而呢欲生者，那到底是即而离呢、哦、所以同学看第二句呢是这个，为当为贪欲不灭，然后呢欲贪欲生，这个就是第二句，就是 EB 啦、哦、第二句。那到底这两句是即还是离？如果是即的时候呢，那么这两个什么呢是相并的，那相并的话其实就是怎么样，无穷的生啊、哦、无穷的生，无穷的生其实也怎样不合逻辑啊、哦、为贪有无穷的生，欲贪有无穷的生、哦、那若离的时候呢，那么欲贪生就无因而生，所以这个就不成立、哦、不成立。这是第二句、哦、第二句。所以第三句其实就是这一个， 意灭亦不灭，好，就是畏贪欲呢是意灭亦不灭，好，然后欲贪生，或者畏贪欲呢是非灭非不灭，然后欲贪生，好，这个其实就是一 C 跟一 D 第三句跟第四句，好，第三句跟第四句，所以他的四句是在讲畏贪灭的这个部分的四句，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三句，好，若意灭亦不灭，而呢欲生者，哦，若从灭生呢，那么不须意不灭，哦，若从不灭生的时候呢，不需要怎么样呢，意灭，然后不定之因呢，怎么会生定果呢，哦，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意灭亦不灭怎么样不成立，就是意灭亦不灭其实就可以把前面这两个者的合并啊来推这一个，你看到前面两个不成立啊，这个一定也不成立的啊，哦，所以我们看若其体意其性相违，若其体意呢这个就怎么样呢不相关，这个就是在讲第二个第三个第三句的不成立。第四句呢是非灭非不灭而欲贪生，哦，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否定前面两个，哦，那前面两个不成立，那否定前面两个会成立吗，哦，所以这个是双非之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到底是有生还是没生，哦，如果双非是有啊，那么不用双非，哦，那么它自然就会生嘛，对不对，如果双非是无的话那么怎么会生，哦，这个就是讲到它的一个矛盾之处，哦，所以就是怎么样呢四句不成立，哦，四句不成立。这个是讲其中的一段而已哦，畏贪灭欲贪生，哦，畏贪灭欲贪生，那总共，哦，这四个心相有没有新的四相啦，哦，加起来总共有六十四句，哦，我现在其实就是要呈现六十四句让同学看，哦，所以这边其实是真的是有点复杂，但是其实听不懂的没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因为我觉得这样才会比较完整，因为有些同学还是一样可以理解得出来，哦，所以我用这个图表让同学看，一样是这一个新的四项，就是畏贪、欲贪、正贪跟贪理，哦，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四句，这四句就是什么呢，畏贪欲灭，畏贪欲不灭，对不对，意灭亦不灭，还有什么呢，非灭非不灭，然后他呢其实说的就是欲贪什么呢，欲生，好，欲贪欲生，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相反，相反是什么呢，相反就是当我锁定在畏贪欲灭的时候，那么欲贪欲生呢也是一样是有四项，就是生不生，意生意不生，跟非生非不生，所以单单这两个啊，它其实就有呈现四乘以四的十四，四乘以四的十六句，知道齁，哦，单单这两个，哦，所以总共有几个呢，总共有四个，哦，有四个就是这个，我刚刚不是有说嘛，哦，没有错，就是64句，所以这倒是要说的其实是有64句，哦，64句，所以我要跟同学说的就是刚刚讲的是畏贪灭嘛，对不对，欲贪生，那这边呢第二个其实就是欲贪灭正贪生，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正贪灭还有贪已生，然后4416就是64句，哦，那个64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相反，啊哦，来看待所谓的四句跟四句的一个状况，哦，四句跟四句的状况，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形，哦，还有一个情形，还有一个情形，哦，其实就是从什么呢，一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啊，哦，但是呢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表达，哦，这个表达的方式呢其实可以列给同学看一下，但是呢跟这个是一样的， 哦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把那个所谓的前后颠倒，前后颠倒，那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以欲贪生，然后不生，亦生亦不生，非生非不生为主来看待未贪的灭不灭，亦灭亦不灭，跟非灭非不灭，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表达。但是这个跟刚刚的前面这一个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让同学看，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主跟客的不同，让同学去做一个认知跟了别。那这个图以后其实还是要会给同学啦，那就看看以后同学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兴趣。那总而言之就是要让同学知道每一个心相都是不可得的，新的所谓的四相，新的四相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好，如果同学觉得还可以的话，那就恭喜同学，哇，太棒了太棒了，心是清醒的，头脑是心清醒的。那知道这样子之后呢，我们来看底下，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完整，知道说整个的一个所谓的说明，整个的说明。好，那我们来看如是四句，那么就不见什么呢？欲贪欲生，环转四句，就是跟刚刚我跟同学说的反过来看的时候，不见未贪欲灭，欲贪欲生，不生，亦生亦不生，跟非生非不生，这个就是环转四句。刚刚就跟同学讲，两个都可以倒着来一起来看四句，所以四蕴有十六句，对不对？那有四个嘛，对不对？刚刚跟同学说有四个，合成十六乘以四就是六十四句，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理解整个全部是在说什么，是在说什么。好，这个只是空观哦，所以观呢贪欲蔽，毕竟空即双照分明，皆呢如上所说，这个就是勾耳。所以任何的一个心念起来都有不同的状况，更何况你如果看得越加的详细清楚的时候，你新的形象啊的哪一个形象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做观照，当然是越功夫越高，你看到的其实就是越加的清楚啦，包括未起，都还可以看得出来。若必恒起，此观恒照，亦呢不见起，亦不见照，然后呢而起而照，就是起照不二啦。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达到什么呢？空观的成就，这个是空观。好，那我们就看底下假观的部分。又观此壁呢，因何成起色？好，这个就是六尘嘛，就是有关六受的部分。还是其他呢？因何作起行？这个是讲到六作的部分，还是其他呢？所以不管说是六受或者是六作的部分，这个一样是要用什么呢？用四蕴心。若因于色，是未见、欲见、见还是见已？若因于行呢，是未行、欲行、行呢还是行已？这个就是讲到都是要用什么呢？四蕴心，四蕴心。所以还记得吗？假观其实在诠释的时候一定是用十法界，所以底下就是从十法界来做了解，毁戒、眷属跟虚狂就是三恶道嘛，地狱、恶鬼、畜生，然后呢阿修罗，对不对？人天，然后恶圣声闻，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菩萨，然后佛，底下就是在讲这个。所以这样子的话，底下所说的很多的问答一下子就可以解答了。好，就是为毁戒、为眷属、为虚狂、为嫉妒、为人让呢，为善长还是涅槃，还是四德，还是六度，还是三三昧，还是恒沙佛法，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假观，这个算法的起现嘛。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用所谓的所观照到的心呢来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观照，这样子。好，那底下呢是中观的部分。好，中观的部分。如是观时呢，于尘无受者，于缘呢 无作者。但是对于尘跟受还有根跟源呢，都可以双照分明哈。原则上是根尘受嘛，对不对？根尘就有触受，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又有什么呢？源的一个作者，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受者跟作者其实都可以双照分明。幻化与空及于法性呢，不相妨碍哈。就是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可以了达到你所看到的每一个法都可以怎么样呢？达到法性，达到法性，因为你看到它的法性，所以你怎么呢？善恶就不二、哦、所以弊呢爱法性，法性就要怎么样呢？迫害法性爱弊呢，弊呢就不得起，所以怎么样呢？弊跟法性是不二的，所以必起法性起，必习呢法性习、哦、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起，比如说起什么呢？贪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贪弊的法性。所以这个时候 贪弊的法性跟法性就不二，我们不只是看到贪弊的相貌而已，是看到贪弊的法性的贪弊性。所以呢，必及法性，必起及法性起，必习呢即法性习。而呢，所谓的贪弊的法性，就是所谓的看到他真正的实相啦、哦、他的一个中道实相的显现、哦、中道实相的显现。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中观、哦、这个就是中观。好，那我们来看、哦、所以无形经、哦、这边举呢，举经典来做例子、哦、举什么呢？举无形经的经典。所以贪欲即是道，嗔恚也是一样是如此、哦、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哪三法？贪嗔痴，对不对？贪欲即是道嘛，所以嗔跟痴也是如是，所以如是三法中呢具一切佛法。所以三法就是贪嗔痴，就是恶法、哦、恶法。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时候，知道哦，贪欲即是道，它即是什么呢？就是中道。嗔跟恚也是一样是如此的时候，那么要离开贪嗔痴来更另外求菩提，那就不可得、哦、不可得。譬如天与地、哦、贪欲呢即菩提、哦，就是贪欲跟菩提是怎么样呢？不可分开的、哦、所以如果离开贪欲求菩提，就好像天跟地这样怎么样呢？把它隔开了、哦、把它隔开的。而呢在实相上是贪欲就是菩提、哦、贪欲就是菩提。好，底下呢就举净明经为例子、哦，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一切众生及菩提相不可复得，即呢涅槃相不可复灭、哦、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到非道就是佛道的这个部分、哦、而众生就是菩提之相、哦、也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啊、不可能、哦、就是离开那个所谓的、众生相而另外有一个菩提相可得、哦、为增三曼说云怒痴名为解脱、哦、这里的增三曼指的是凡夫跟恶圣、哦、就是说在凡夫或者是恶圣、哦、的这样子的一个行者，其实一定要在讲烦恼的过恶嘛，对不对？就是有烦恼、哦、然后要去除掉烦恼才可以达到怎么样呢？解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这个是指这样子根基的众生，就是凡夫跟恶圣的根基。但是呢，对于一个有什么呢？菩萨种性或者是原教种性的根性者，这个指的是无增三慢者、哦、然后说的其实就不是这一个，就是淫怒痴性就是解脱。所以什么呢？法法皆是佛法，而且法法都是中道实相，所以任何的一切的尘劳都是如来种、哦、都是如来种。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不同根性的众生，其实就会授予不同的法要的说法。那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啊，为什么法会有呈现不同的样貌，然后同样都是佛法啊，为什么有不同的一个解说，甚至是很矛盾的说法？那因为众生的根基的原因，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所以三海色味无二无别，即观诸恶不可思议离也。所以这个就是在讲三海色味，其实就是在讲善恶是无二无别的，即使诸恶一样也可以呈现所谓的不可思议的道理，就是有关中道实相的道理的意思是如此。中道实相的道理的意思是如此。所以虽然是这样啊，好像什么呢，法法无差别，对不对？但是呢，谈到修行还是一样是有差别哦。就是众生有佛性没有错，但是你没有修，你还是一样就是众生。这个就是跟我们讲还是一样，为什么要有六级的观念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你其实具有所谓的那个中道实相，但是你没有修，还是一样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介凡夫，永远不可能会改变。所以底下其实就是省略掉理级跟关系理级跟名字级，直接进入修行位来看待，就有观行相似分证跟究竟位。所以我们看常修观慧跟呢必理相应的时候，譬如行影，那么这个呢就是观行位，就是什么呢，进入有关原教的观修，进入原教的观修。而呢原教的观行位就是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那观行位再上去呢就是相思位，就是能够与一切恶法还有世间的产业都跟什么呢，实观不相违背，这个就是相思位。所以世间的任何的产业，包括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的举手投足啊，都可以落入到我们的真如实相的一个所谓的观法，不相违背，这个就是相思位。那也就是六根清净位啦，六根清净位。那进入同轮破壁根本，破壁根本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破无明了，破无明。本呢就是无明，本品之者显出佛性，所以破一品无明就可以显出一分法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进入原教的分证级，就分证真实位，分证真实位。乃至诸佛尽毕圆底，这个呢其实就什么呢，达到所谓的究竟位，就是达到所谓的佛果啦，原教的一个所谓的佛位，这个就是究竟位，这个就是究竟位。于贪蔽当中呢，数聚六级，恒聚诸度，一切法立如上。所以其实在贪蔽这个地方，同学可以看到特别挤出六级呀，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错啊，其实贪蔽一样是有怎么样呢，具足所谓的真如实相的法性，但是呢一定要讲出有六级的修行果位上的差别，要不然呢其实就会在所谓的贪蔽这个地方怎么样，就迷失了，迷失了。所以还是一样是要做一个所谓的修行层次上的区分，层次上的区分。好，那我们来看底下有贪蔽，然后呢进入了底下，进入就是嗔蔽观修，嗔蔽观修。次呢观嗔蔽，若人多嗔呢，郁郁勃勃相续恒起，那这个时候呢嗔心起来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郁郁勃勃郁闷啊，那心理的状态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呢相续恒起的时候，断又没有办法断，浮也没有办法的浮的时候呢，当智刃提起，当他呢一直现起这样子的一个嗔的这样子的一个相貌的时候呢，那么就以止跟观来观照，来观照。所以底下就从呢空假中三观来做说明，空假中三观。 那这边其实就直接用空假中，那空假中反而其实就比较直接跟好理解，好理解。所以我们来看观四种相，哪四种相？味称，然后呢欲称，然后称称已，突然讲不出来，反正就是那四种相，就是了。好，来，观四种相，称从何生？若不得其生，亦不得其灭。然后呢历十二世，一样是什么呢？六受根六座。称呢从谁生？谁是称者？所称的是谁？所以从这三法来去观，怎么样？不可得，所以你就没有看到真称的一个什么呢？固定不变的真实样貌。所以这个时候来去足迹相貌就空寂，相貌空寂，这个是空观。那假观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其实跟同学一再说的，当其实是假观的时候呢，就是观什么呢？十法界，十法界，十法界应该知道吧？就是十道啦，十道，贪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然后二圣菩萨、佛，好，底下呢是中观，中观。观什么呢？称的四德，一样如上所说，常乐我今四德，是为于称，非道，通达佛道，这个就是讲到有关称的说明，称的说明，这个就更简单，更简单，也直接了当，直接了当，让我们去知道这一个所谓的称的这样子的一个观修。余毕，那观什么呢？犯戒、懈怠、乱散乱，还有什么呢？邪痴等弊。同学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六度的相反，六度的相反，还有什么呢？其余的一切恶事也是一样是如此，也是一样是如此。这个就是什么呢？于余毕来修观，于余毕来修观。好，以上其实就是余毕修观的部分，也就是其实今天我们进入的那个约诸恶来说明非行非作三昧，那今天算是有完整的也顺利的把它做一个所谓的说明的一个所谓的那个 解读啦，解读算有把它那个完整。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比较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刚刚我列图表的那个部分。如果说同学在这里其实想要好好的去做理解，我觉得无妨，无妨，因为所谓的四句六十四句乃至更多句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智者大师到后面其实会有常常会出现，就是那个所谓的句法的层啊，相乘然后罗列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理解，那这个都是可以用算的，你知道吗？智者大师的每一句其实他都可以用乘法来做一个所谓的解读，那因为其实我们主要是在摩诃止观的解读，那解读清楚，其实我相信同学会对智者大师会非常非常佩服，因为他不止他熟忍各大部经论，而且逻辑思考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在相信在坐观上其实也是可以达到非常缜密的心行，那对于我们摩诃止观又会有更大的信心，也对自己本身在理解佛法上会有更深更强的一个所谓的怎么样呢？兴趣啦，那在这边其实对于自己本身深入经藏会有蛮大的帮助的。那如果真的是看不懂，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到日后其实会越来越熟悉智者大师的那个论述方法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不会太陌生，不会太陌生。那总之呢，这里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去对于尤其是空观的一个所谓的破自己本身的那一份执着啦。所以我们众生的执着是很强的，你知道吗？那沾到哪边哪边就执着黏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所以智者大师，其实会一再一再的破除，一再一再破除我们众生的那份执着跟我见，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就讲到这里，那有问题的同学，那同学还是一样，可以不吝于发问，或者是我们可以互相讨论都没有关系。那个我们下一周，其实就直接进入到无忌的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五戒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同学请合掌。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